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723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修炼期刊，隶属于明慧网，内容全部来自于明慧网，主要服务对象是中国大陆无法正常登录明慧网的法轮功学员。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浅谈情与慈悲。修炼前无意接触到慈悲两个字的时候，虽不知其内涵，却倍感温暖。字面传递给我的信息是大爱，至高无上的关怀，但具体却不知所指。走入修炼后，听师父讲情与慈悲的法，师父说，这个情要是不断，你就修炼不了。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选自《转法轮》。当时心里懵懵懂懂的，为什么要跳出情才会出慈悲呢？慈悲与情的内涵到底有何本质的区别呢？通过长期的修炼与证悟，自己逐渐明白了情与慈悲的不同内涵，在我所在层次的展现，那就是情是未思的、有条件的，因而无法永恒。情有正反之分，所谓的喜怒哀乐都是情的体现，因而情又是感性的、不稳定的、变幻的，令人无法把握与掌控的。构成情的本质因素是三界内的东西，是低层的，而慈悲则不同，慈悲是为他的、无条件的、永恒的，在表面形式上永远体现着平和理性。在修炼的十几年里，从认识到情的危害到逐渐放淡，从而修出慈悲心，是一个缓慢的渐进的过程，写出来作为修炼的总结，同时鞭策自己更加精进，加快修炼的步伐，在最后有限的时间里彻底舍掉名利情，修出大慈悲心，救度更多的众生，更好地兑现自己的誓约。一、执迷于情就等于选择了痛苦。在我得法不满一年的时候，经历了人生中第一次情感上的挫折，失恋，与我热恋的男友突然离我而去，这让我既惊讶又迷茫，分不清这一切是现实还是梦境，但毕竟已步入修炼，知道这是自己修炼中要突破的情关。于是白天抓紧一切可利用的时间学法修心，努力提高心性，晚上到练功点参加集体学法练功，天天如此。即使这样，每当夜深人静无法入睡的时候，两人交往时的景象仍然会像放电影一样，一幕幕显现在眼前，挥之不去，于是痛苦便会随之而来，常常不知不觉间泪水浸湿了枕头，心里无数次的在问同一个问题，情到底是什么？这个世界上还有我可以信赖的人吗？那时也隐隐觉得，其实自己是可以脱离这一切的，远离情，远离痛苦，因为我在修炼，但真正做起来难度却很大，不是说说那么简单。被师父的真修成了我每天必做的功课，甚至一天背好多次， 只有我的身心完全融于法中的时候，才感觉不到痛苦。如果没有法的指引，这一关真的很难过去。后来认识了现在的丈夫，并结婚生子。婚后，丈夫对我呵护备至，也很爱孩子和家。我内心很庆幸，终于找到了可以信赖的人，自己也很珍惜这份感情，决心与他一心一意地过日子。2004年的一天，我打开电脑，无意中看到了他和前女友的聊天记录，他们在旧情重温，顿时我觉得心中凉了半截。过后与他交谈，他说保证以后不再联系了，但背后却一直偷偷的联系，保证的话说了很多次，行为上却依然如故。他说自己只是与他聊聊天，没有什么大错。我从此以后对他完全失去了信任，觉得自己真是不幸，遇到了两个负心的男人，很想结束这场婚姻，但又想到自己是修炼人，这不又是一个情关吗？或许是因为自己前面的情关没有过好，师父才又安排了这一关呢。整个过程中，人心不断的浮现，感受中不只是痛苦，更多的是心灰意冷，男女之情真的不想再碰了。那时候时常有一种无边的孤独感，感觉自己就是一个孤儿，没有人真正理解我的痛苦与心境。玄妙可以找到大家业，成就人世间的一对非凡眷侣，共同精进，终成正果，我却找不到一个志同道合的丈夫，很长时间为此消沉，郁郁寡欢，知道这种状态不对，却难以突破。那时经常背师父弘音二中的诗词，其中梅中的两句话，连天雪雨神佛泪，盼梅归，让我心中感到莫大的安慰。是啊，我即使被人世间所有的人抛弃，那又算得了什么？神佛没有抛弃我，神佛在为我流泪，盼我回归，师父的法身也时时看护着我，我不孤单。就是这一念帮助我度过了那一段艰难的岁月。二，去掉情才会出慈悲心。以上的两段经历让我明白了情被伤害的痛苦，突然间感觉这个世间的人都靠不住，人是没有真心的。原来认为不会说假话就是真，修真最容易，修善和忍是不容易的。现在却感觉其实做到真也很难。我自己体会，真中既包含着心无杂念的纯净圣洁之意，又包含着永不为外界所左右的金刚不破的内涵。在常人中，为什么誓言总是不能坚守，就是做不到真，把说出的话当儿戏，用这个标准来反观自己，心里竟也忐忑。按常人的道德衡量，自己是问心无愧的，但是按法的要求呢？自己说出的每一句话，自以为正确，其中有没有私心杂念呢？真的是百分之百为了别人吗？在与常人相处或救度众生的过程中，每一个正念都能自始至终坚守不动吗？久远之前与师父立下的誓约，百分之百的兑现了吗？这一向内找才发现，自己并没有做到真，而究其根源，是一个情字作怪。就因为常人的情中没有真的内涵，所以情是易变的。自古以来，情造就了无数的痴男怨女，却没有人能看透这个情字为何物。而我之所以能够被伤害，也是因为自己仍在情的境界中，为其所制约、所束缚。喜怒哀乐都是执着，都是思，不去掉思，怎么能真正同化宇宙真善忍法理呢？悟到这一层理后，我知道师父为什么告诉我们要跳出情了。这时再看丈夫，眼光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他是众生中的一员，必然受三界内变异的情的因素所制约，而我的被伤害是源于我对丈夫夫妻之情的执着。虽然我从未做过伤风败俗的事，从道义上说也没有什么过错，但从修炼的角度看，我俩都在一个层次中，也就是在常人的情中，因而才会形成双方的对立。如果我不在情中，便会做到心不动，他的所作所为根本就伤不到我。相反，我会以悲悯的心看待他，从而救度他。这也是我初期对慈悲的浅悟。于是，我对本就不反对我修炼并已三退的丈夫重新详细地讲了真相，告诉他大法对男女之情的要求，色欲心不断对人的危害，让他明白 现在社会的道德水准正在一日千里的下滑，要洁身自好，绝不能随波逐流，只有按照大法说的去做，才会得福报，保平安。我给他大法的书籍让他看，也将同修在这方面的修炼心得提供给他，让他慢慢阅读。逐渐的，丈夫越来越认同大法，并走入了大法修炼。三，坐而不求才会扩大心的容量。随着修炼层次的提高，夫妻之情逐渐趋于淡化甚至消失，而同时慈悲心却在不断增大，两人的关系也越来越和谐。我知道这是因为去掉了思的缘故，这也印证了去掉情才能修出慈悲的法理。然而在于其他人的关系上，却仍然不断有心性关要过。我悟到，作为修炼人，真正修出了慈悲心，绝不会只体现在对待某个个人的关系上，而是对所有众生的。只有达到这一步，才能以自身修为正实法，从而达到度众生的目的。我周围的人各种各样，心性不一，有的人本性善良，待人温和，有的人尖酸刻薄，出口伤人，有的人唯唯诺诺，拍马奉承，还有的人圆滑世故，八面玲珑。这些人有的是同事朋友，有的是亲人家眷，通过长期的相处，不自觉的我就把他们分为以上的几类。我心理上只欣赏和接受第一类人，也只对这一类人讲真相，其余的一概化为圈外人，除非不得已的情况，不予理睬。见面表面以礼相待，心中鄙视，背后常对其评头论足，言语讨伐，还觉得自己是站在正的一面，不会被负面因素带动，这样才能做到出污泥而不染。但现实中的观难不会因此而消失。师父曾讲过相由心生的法理，自身不善的空间场怎能招来美好的东西呢？实际上自己常因别人对自己的恶语伤害而纠结不休，为自己精神上、行为上、物质上的长期付出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而愤愤不平。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你有那个心呐，你的心才会动，你没有那个心呐，像风吹过一样，你根本就没感觉。有人说你要杀人放火，你听了之后太有意思了，这怎么可能，一笑了之，根本就不当回事，因为你没有那心，这话动不了你，没有那个心碰不着你。你的心动了，就说明你有，你的心里确实很不平，就说明这个东西还不小，那不该修吗？这段法犹如当头棒喝，我瞬间明白了，自己潜藏很深的执着心，求名求利，做善事要求别人感恩戴德，付出要求回报，谁的行为不被我认可，就看不上他，从心里产生排斥，这不是善，这是伪善，是交易。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说，要慈悲地对待一切人，遇到任何问题都找自己的原因，哪怕别人骂了我们，打了我们，我们都找找自己，是不是自己哪个地方不对了造成的，这能找到矛盾的根本原因，也是去掉思为我执着的最好办法。把心放大到原谅你个人修炼中的一切人，包括原谅你的敌人，是因为你所说的敌人是人所划分的敌人，是人为利益而划分的，而不是神的行为，所以要求也高啊，神怎么会把人当成敌人呢？许多年来心中总有一种幸福感，因为自己有幸得了法，沐浴着浩荡的佛恩，但却从没想过要低下头，用宽容慈悲来容纳身边的一切人，而只想让高级生命容纳我。师父的慈悲能容纳整个宇宙，我只想做这个宇宙中的一员，感受被容纳的温暖，却不想去容纳自己宇宙中从低到高各个层次的心性不一的众生。扪心自问，我配做他们的主吗？我没有主的心胸与度量，我的自私、妒忌、小心眼儿，时时阻挡着自己无法达到慈悲之境。师父在休斯顿法会讲法中还说，修炼人的思想、身体的容量、体积都要加大了，所以有的时候你们站桩感觉变得好高大，也有的人觉得变得很小，因为修好那边身体是可变大变小的，修炼人身体确实会变大，不然的话 在高层你也承受不了对宇宙真相的认识。修炼中身体一个空间比一个空间大，我的肉身坐在这里就是你们看到的这么大，可是我那边的身体一个比一个大，一个比一个大，大的在做天目开的最好的，也只能看到我这脚趾的下面，看不到我脚趾的上面。这还不是最大的，当然这不是在炫耀什么。师徒之间不打诳语，我跟大家讲，修炼人身体确实在加大体积。我记得印度瑜伽有一幅画，画的是薄伽梵对他的弟子讲，你看看，一切神都在我的身体中，画上的众神都在他的身体里面。修炼嘛，目的就是要修成神，神的大小就是层次的大小，果位的高低，从而使身体符合果位层次。学习这段法，我悟到修炼人的思想身体的容量之所以会加大，就是因为心的容量增大了。而要增大心的容量，就要做到无所求，无条件的包容，也就是说做到不求，才能扩大心的容量。心的容量大，慈悲心就大，就能包容和救度更多的众生，身体也会加大到涵盖更大更广的宇宙范围，从而证得更高的果位。法理通了，看身边的一切人都顺眼了，也不再对他们进行分类，看着他们在苦海中挣扎，我就只想尽自己所能救度他们每一个人。感谢师尊的慈悲点悟。
下面请听华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把塑浆状传给顾客看。我原本是国企职工，单位破产失业，自己开了一个社区便利店。八月上旬的一天，让妻子帮我照顾便利店，我出来约一个小时，去我们这儿的一家邮局寄出了我的塑浆刑事控告状和刑事自诉书。准备寄诉状的那几天，我一腾出空来就发正念，清除干扰寄诉状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一切都收拾好了，我准备去邮局寄诉状之前，稳稳地坐下来发正念，清除干扰，并请师父加持。这样我的塑浆状在寄出的第二天下午约七点前后，相差不到一小时的时间里，就收到最高检最高法签收的妥头短信。顾客寄塑浆。顾客来我的便利店购物时，我就把我的塑浆状给他们看。许多人和我说，最近那钱上常有起诉江泽民、还法轮功清白、顺天意、应人心的话，手机上也常有说多少多少人起诉江泽民的彩信和短信，大街小巷里常有起诉江泽民的传单。原来以为这种事情离我们太遥远，没想到这事还是真的。你把这诉状递哪儿了？或你把江泽民告哪儿了？这是看了我的塑浆状的顾客最多的第一反应。最高检最高法接吗？当知道我把诉状递交给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时，人们常又会问。我给看诉状的人解释，原先我们国家诉状的受理是审查制，当事人向法院提出诉讼时，法院对诉讼要件进行实质审查后决定是否受理。从某种意义上说，公民的诉权并不能完全实现，因为审查阶段会使得一部分案件以不符合立案要求而被法院拒之门外，使得当事人对于法院的司法救助在审查这一步就被拦住不能实现。现在当局改原来的案件审查制为立案制，从2015年5月1日起实行有案必立，有诉必应。说白了，就是法院不能拒绝接受老百姓的诉状。在这种情况下，我把状告江泽民的刑事控告状邮寄给最高检察院，把刑事自诉书邮寄给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和最高法院都签收了。我又给充满疑虑的顾客看中国邮政11183信息中心给我的手机上发来的最高检最高法的妥头短信。顾客们常常是左手拿着我复印好的刑事控告状副本，右手拿着我的手机看诉状的妥头短信，看得很认真。
对诉状第一页开头的检察院的称呼和回复短信中已妥投、单位收发章、最高检签收对照看得很仔细，连短信回复的日期、回复短信的来源都看得很仔细。当人们知道到8月6日起诉江泽民的人数已达到134,000人时，许多人表示法轮功学员诉江就目前来说会对江泽民形成很大的精神上的打击。江泽民这个人真不怎么样，现在中国这样的腐败局面与他有关。许多看了诉状的人对江泽民几乎都有大致相同的看法和认识。我说咱们这儿的老百姓说江泽民世代在中国社会上整个扶持起一茬坏人，但是他最大的犯罪是迫害法轮功。对以前我给讲过真相、劝过三退的，这时我再把基本真相重复一次，巩固加深大法真相在顾客中的印象，给听过真相的再讲真相、劝三退。你觉得你们法轮功能告倒江泽民吗？也有许多人看了我的诉状后问我，我把一本真相小册子递过去，告诉人们这是江泽民最后的结果，公开审判江泽民。这本书我能带回去看吗？意犹未尽的顾客常这样问我。这本书给你，回去好好看看，尽量的让亲朋好友、街坊邻居多看，我回答。顾客支持诉江，我能不能把你这诉状用手机拍下来给其他人看？能。我能不能把诉状妥投最高检察院、最高法院的短信拍下来给别人看？能。一位经营水泵、电机等工矿用品的私营业主在看了我起诉江泽民的诉状后这样问我。一位经营建筑工程商用铜的男子，约40岁，清瘦健谈，我给他讲过真相，给过真相光盘，他和我要过自由门破网软件，办了三退。他听说我起诉江泽民了，专程来我们店和我要了起诉状。他先看了起诉状首页的控告人详细信息，又看了次尾页的签名、起诉日期和手印，尾页的身份证复印件，之后拿起起诉状，坐在一个不影响门店生意的地方，翻看了刑事控告书通用部分。他对刑事控告书个人部分看得很仔细，看完后和我说，我知道法轮功在起诉江泽民，也知道你刚才和我说的截止8月6日起诉江泽民的人数已达到134,000人，但我没想到你会起诉江泽民，自己跟前还真有这样的法轮功人。一位我们这儿的工会干部，年轻时当过兵，几年的交往中我给他多次讲过真相，他也知道我因修炼法轮功被共产邪党非法关押过2次。他看了我的起诉状说，这种事儿让别人去做吧，你又何苦呢？我说多一个人多一份力量，涓涓小流汇成江海，起诉江泽民的十几万人，他们和我一样都是真名实姓的法轮功修炼者。工会干部伸出右手，竖起大拇指，由衷的微笑对我说，行，你们法轮功真行。
下边请听黑龙江大法弟子的文章，就诉江被绑架迫害一事与同修交流。最近我地区出现多名同修因诉江被绑架迫害，有的同修警察打电话让去就去了而遭绑架，有的是警察敲门就开门让跟着走就跟着走而遭绑架和吵架，有的是在单位被警察带走和吵架的。警察在做笔录时承认是自己写的诉状就非法拘留，不承认是自己写的签了字就放回家。我们悟道，按法的要求不能配合邪恶，不承认旧事里的一切安排，回答是我写的诉状和不是我写的诉状都是在配合，都是走了旧势力安排的路，签字就是配合了邪恶，是警察犯罪了，也容易被邪恶利用对大法犯罪，
同时你也上了救世里的当，在这个问题上把你拽下来了，这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一定要清醒。我们应该全盘否定救世里的安排，走师父安排的路，反迫害救度众生。我们不能听从警察的命令，让去就去，让走就走，应该抓住主动权，可以不回答警察的问话，反问他，为什么让我跟你走？我犯了哪条法了？你们依法办案依的是哪个法？如果警察说因素江的事或拿出诉状，一定要问他，你这是从哪里来的？如果他说是高法高检转来的，那我们可以问他，你有委托书吗？没有，就是违背了公安机关内部人员干预插手案件办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如果真是高法高检转来的，那你们都触犯了宪法第41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任何人不得压制和打击报复。哪条法律不允许起诉江泽民？你们如果因为领导的命令而对我绑架、诬陷、非法询问或拘留，我要追究你们的刑事责任。我不配合你们是为你们好，不让你们犯罪，你必须得放我回家。另外，我们一定要静下心来向内找，修去人心，把基点放在为他上，跳出保护自我、为私为我的旧宇宙的理，从根本上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我们归师父管，不归旧势力及操控的警察管。信师信法，真正在法上提高，救度更多的众生，完成大法弟子事前大愿。以上是个人所悟，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修炼园地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肃江遇骚扰，要抓住机会提高。肃江大潮后，明慧网发表了许多同修的交流文章，我也想与同修们交流一下我个人的几点看法。一，开始肃江时，我认为不只应该要起诉江魔头，同时也应该起诉各地迫害大法弟子的本地人员。后来继续学法，悟到通过肃江，师父是要再给这些跟着江魔头走的人员最后一次机会，这是师父的大慈大悲。二，走出来起诉江魔头是反迫害形势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这是师父成就我们的又一次机会，当然也是对我们修炼的一个考验。我们既然是大法弟子，参加这场考验就不能像常人一样，不能只是完成手续，不能只是胆胆突突地随了大流，这样虽然交了卷，法理不明，心性未到，能算合格吗？就是找借口考验和淘汰，那样我们不是给他们提供把柄吗？诉状不能送达，恶人上门骚扰、抓人等等，都是在有针对性的检验参与者心性是否合格，突破它，不正是我们为成就自己、救度众生所要做的和必须要达到的吗？三，有多少人起诉了江魔头？许多同学过于关注这个数字。诉江不是退党，数字大小只是对我们的激励，也是对世人的警示。对我们自己来说，最关键的是在做的过程中心性提高，达到大法的标准。没有报复心，没有仇恨心，基点是为了救人，不是应付了事，不是跟着潮流去。大觉者为了保护众生和宇宙，不会担心自己如何，或者求得自己什么好处。那么我们达到心态稳定了吗？法理理解是否清晰？如果是，就不会一遇考验和挫折就惊慌失措，打退堂鼓。四，四二五时上万学员去北京和平上访，相对于一亿修炼者而言， 这个人数的确不多。人数更多以后，是否就能阻止这场迫害呢？比如上百万、上千万，我认为这完全可能。但真正的原因不是因为数字大、人数多，而是因为如果有上百万、上千万的学员上访，那么其中心性达到标准的、真正去维护大法的也就会很多，这才是真正制止迫害的决定性力量。从另一个角度讲，四二五时如果当时修大法的绝大部分学员都完全按师父要求一步步修过来的，就算只有少量的学员去北京上访，也会有更多的学员去所在地上访，或者走出来以各种形式讲真相，那么这场迫害同样会被制止。720后，如果我们绝大部分学好法赶上来，能走出来讲真相，迫害也早已结束。正是因为到现在为止，许多人或掉下去了，或者仍在迷糊中没走出来，或者没有兑现誓约，应该得救的世人还没有得救，才有今天这样一个溯江的机会。这是师父在牵着我们走，溯江只是表现在常人中的形式，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我们要达到大法弟子的标准，完成自己的救人使命。五，目前许多同修在溯江后被当地国安或恶警等骚扰绑架，我认为是凡出现这种情况，都是需要坚定自己，加大力度讲真相，要从自己内心下功夫，不向外求。许多同修之所以在溯江后面对很大的压力，是因为当地邪恶对身边亲人进行迫害，而亲人又不理解溯江的意义。那么现在我们找出自己深藏多年的执着，加大力度讲真相，正念足，就能让邪恶解体，正义伸张，让身边的人感受大法慈悲的力量、光明的前途和金钱买不到的希望。惩罚恶人不是我们要多想的，我们做好了，护法神和宇宙中的正神都会管那些恶人的。以上个人认识，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谈男女情的伤害。2012年前，我连续做了三次同样的梦。第一次，我上到太空中的一座高楼的楼顶，向远处望去，灰色的乌云还看不到边。我想我还得回去，就走到电梯处，乘电梯下来了。过一段时间，第二次做梦是第一次梦的重复。又过一段时间，第三次梦还是站在楼顶。看过乌云后决定回来，向电梯处走时，途中看见一男一女在苟且，女的是我很熟的同修，男的是我认识的常人。我瞥了一眼，心中很不愿看见他们这样，也没理他们，就去了电梯。电梯开始下走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两个也在电梯里，我也没理他们。出了电梯，我再往前走，他俩也在我的右侧约一米左右的距离和我一起往前走。我还是没理他们。这梦已做了几年了，我以前一直不能解开其中的寓意，但这两年来的经历使我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那就是我周围的男女同修间的男女情的问题，在毁着同修往下掉，我不能视而不见。现在的社会已经败坏到用脏乱终极都形容不了了。我们修炼人在社会这个大染缸中，如果不注意严格要求自己，就会沾染那些东西而不自知。下面我从个人认识的角度谈谈修炼人沾染男女情的危害，望同修正念解体邪魔的干扰与迫害，正实法。一，看不见的男女情是双刃剑。人世间就是有男有女，在修炼环境中，在做三件事的接触与配合中，不可能是清一色的男同修一起来往，女同修一起来往，必然有男女的来往。可我发现很多同修间产生了男女情。有的男女同修时常在一起做事，关系很熟悉，有的很随便了，好像都忘了是男女同修，彼此照顾还都挺周到的。从修炼到生活，甚至冷暖都牵挂，吃的用的都彼此有了解。家里不想被人知的事也和对方说。 可人在没有修纯净时是有情存在的，有的关系就超越正常关系了，看不见的情滋生已经很严重了。优点是总得找对方去说说，在修炼上还认为是交流切磋，见不到就想去看看，其实不知不觉中是被男女的那份依恋给带动了，不用法对照觉察不到这事不符合法，用现在人类社会的观念对照觉得很正常，逐渐的已经习惯成自然了。这东西在不知不觉中滋长着，侵蚀着修炼人的心，被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利用形成圈子，既拖住同修不能在法中升华，也干扰了与更多同修能够融在一起配合，更严重的是被旧势力用来当作毁掉修炼人的把柄。还有的做事的男女同修长期的男女单独合作，那关系已经明显越线，同修提醒后当着他人的面是正人君子，没有他人在时还我行我素，彼此依恋非比寻常，被人发现提出后却为了辩护自己而制造间隔，不惜干扰整体配合，男女情既损害自己又损害他人，影响整体，还抹黑大法。常言说色字头上一把刀，男女情像双刃剑一样伤人伤己，很危险。二，单身的同修容易产生男女情，有的同修是从未成过家的，对异性同修经常接触，日久就成了寄托，情很重了还没意识到。未成过家的单身同修单纯可靠，接触方便，生活自由，大多在异性同修中人缘好，更多人愿意接触人，还有他没修纯净的那一面，异性同修在这样的同修面前不注意男女有别，长期亲密不注意界限的来往，就容易使单身同修产生想入非非，引起色念，而对方的不顾忌放纵是对单身同修不够负责，也对法不负责。三，夫妻单方修炼的同修在异性同修中的男女情，有的是夫妻是单方修炼的，那位没修炼的有的不理解修炼人的一些事，特别在邪党迫害形势下，害怕修炼人的所为影响家庭生活，出现修炼人在家里与没修炼的那位不能一起谈做修炼的事，修炼的一方在与异性同修的来往中觉得比自家那位合得来，彼此有共同语言默契，在异性同修身上发现许多自家那位不具备的优点，日久生情，有的还在异性中寻找情。有的人对异性同修很在意，很注重异性同修的反应肯定，逐渐的男女情就不知不觉的成了大问题。还有的就是离婚的同修，在男女情方面心灵有着创伤，曾经有人在生活上相依为命过，一旦孤家寡人想缺了什么，与异性同修来往多了，有的心里还有依赖倾诉的心理，想说说话，得到关照的有的产生男女情，还有的人对异性很敏感，与异性接触都不敢拿正眼看，有的被旁观者认为他与不敢看的同修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关系，其实都是被邪灵强加的干扰，不知道需要正念清除，这些都是因为还没放下的人的观念招来的。神是没有夫妻的，总之真修就得放干净。四，长期配合的异性同修由于执着名利情产生男女情，修炼就是放下名利情，修了多年可是有人根本上还没有放下名利情，有的在常人的圈子里名利情放下了，可在修炼的环境中却执着名利情，甚至很看重得失，有人一见到异性那说话的状态都不一样，在常人中处事就喜欢男女搭配，就有利用情色在人中谋取利益的，修炼后还在利用这些方式拉住人，私心利用私情谋取在修炼中的得失，男女之间彼此合作过程中牵挂依恋关系甚至超出他们的夫妻关系，彼此之间的情高过对更多同修的能力的肯定与信任，男女之间形影难离的密切，对情面的执着已容不下他人提出意见， 更不能与更多同修共同商量一些事，如何共同配合，妒忌争强混杂其中。还有的做资料的不能独立运作资料点，长期来掌握技术与耗材渠道的同修包做，导致对异性同修的依赖崇拜，产生男女情，甚至出现妒忌抢情抢色。这些人都是在做事的，做出来的事怎能纯净，怎能达到大法要求的效果？近几年来，本地被绑架与遭受其他迫害的大部分都与男女情有着重要关系，出现迫害会影响很多事的继续，给整体救人造成很大损失。两年多来，我多次努力想让我周边的同修认识到男女情的严重危害，可仍不见最终的改变。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你的每一个执着都会造成你修不成。师尊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还讲，告诉大家，没有人想让你们修成，也没有人考虑你们修得怎么样，旧势力只想完成他们想完成的，仅此而已。在2015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师尊还提到，你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修炼，你说你自己不能严肃对待，真的是非常危险。学师父讲法让我特别感到必须提醒同修得修纯净了，在此大呼同修得看清，男女情是是否修成的死关，全宇宙的神都很看重，必须过好。在此是不得已而成文，我们要对事不对人，无论是谁都没有偶然的，都是自己没能否定旧势力的安排，把衣服给磨穿了。明白那一面都是痛苦的。又开着天目的同修能看见，他们都是被各种蛇妖所操控迫害的。希望谈到的一些现象不要对号入座，不要去议论说的是谁谁，只是希望吸取教训，自身严肃对待与异性的关系，把握好行为尺度与心理界限，把每个人的路走正，不要抹黑大法。真心希望每一位同修，师尊历史上的亲人，不辜负师尊的无量付出与承受，对我们千千万万年的慈悲呵护与期待，都能大圆满，跟师尊回到高位。最后有个建议，本地同修发正念要长期坚持清除干扰形成整体间隔同修关系的邪恶生命与因素，要长期坚持清除干扰同修的色魔、色欲及党文化的邪恶生命与因素。修炼交流如有不符合法理之处，真诚请求指正核实。本次节目的最后，和大家分享几则修炼交流摘录。当我放下怕心，把遇到的每一件事都当作修炼和考验，都当作对世人讲真相的机会时，我发现一切都变了。警察变了，说想要退休，不想再干这种工作了。领导变得会无奈地对我说，你8小时之外在家悄悄练，也没人管你。周围了解我为人的人变得因此开始反思这场迫害，开始正视大法。具有正确是非观的人变得从心底敬佩大法弟子的所作所为。更为重要的是，以前的我总是不知道该如何对周围的人开口讲真相，总怕因为讲得不好，讲得唐突而让大家更不愿意听真相，于是总是十分谨慎。这下可好，邪恶对我生活和工作上的干扰，就像往我的空间场丢了个烟火，把我周围的人们都吸引过来了，好奇的会问这问那，而我也正好借机适当的给他们讲清真相。这就是师父在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中讲过的，其实无论旧势力怎么做，在宇宙中的相生相克的关系中就是这样，他无论怎么做都是在替大法弟子做广告。比如说大法弟子搞的很多项目，邪恶一干扰，正的善的力量也随之而来。坏人做的什么事情都一样，只要他一抹黑我们要干点坏事儿、捣乱的事儿的时候，本身就是替我们扩大影响。 所以任何坏人他可以干他的坏事，他可以从中去捣乱，但是他所起到的作用一定是在帮助救人的大法弟子。那不是他们的本意，那不是坏人情愿的，但是他只要动就会起这个作用，这是避免不了的。所有出现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对大法弟子增加威德的考验。由此我也更加悟到了大法弟子苏江的意义。这件事在常人中的结果我们不要去盼望什么，将被审判是历史的必然。重要的是在苏江的过程中修取自己的执着心和借机救度那些被谎言蒙蔽的世人。选自文章《开口讲真相的好机会》。青年同修男女关系上一定要走正，非得要符合常人状态，也一定要符合一个正常人的状态。这方面走不正，旧势力一定要把你搞下去不可。师父这方面的法已经讲过多次了，如果能看清色欲的本质，去掉它也就没那么难了。其实色欲不就是中共邪党对人的迫害吗？中共邪党就邪恶到这一步，它不仅灭绝你的神性，还毁灭你的人性，灌输谎言中改变人的思想，放纵人的魔性。师父在《红银三无度》中开示：放纵魔性离神远，地狱一入无出日。中共不就是要把人拉入地狱吗？那些打着所谓符合常人状态的旗号，符合常人状态，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那些打着所谓符合常人状态旗号的人也要清醒清醒了，大多数都是在以此掩盖自己的执着心。精进的同修看得很明白，那些正在蠢蠢欲动准备找常人结婚享受生活的也该清醒清醒了。你能保证自己不被拉下去吗？师父在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讲过。当然了，还有一些年轻的大法弟子啊，和常人结婚，有的真的是被情拖下去了，变成了常人，比常人还常人。为什么明知大法好就是回不来，想精进却心有余而力不足？师尊在《转法轮》里是以这段法来结束对色欲观的论述。凡是在练功中出现这个干扰那个干扰，你自己得找一找原因，你有什么东西还没有放下。选自《转法轮》。师尊赋予我们伟大的称号大法弟子，我们自己也得问问自己能不能配得上这个称号。当千千万万的真修弟子抛家舍业，日夜奔波在救人途中，你可以说他们不符合常人状态。是啊，修炼形式上符合常人，但一个真修的人怎么会去符合常人的变异状态呢？最后，以师父的一段法与大家共勉。你们是修炼人，这句话不是说你过去、曾经，或者是你的表现。这句话是说你的本质，你的生命的意义，你肩负的责任，你历史的使命，这样你才是真正的大法弟子。选自各地讲法十一，什么是大法弟子？选自文章，请青年同修在男女关系上走正。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告诉你一个真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2007年1月，本地先后六个家庭资料店被非法抄家，大批同修被非法抓捕判刑。我们一家三口也在其中。面对发生的一切，我慢慢的深深的反思。作为一个修炼的人，遇到任何事情都要向内找，向内找是法宝。原来所有发生的一切事情都是各种人心和没有站在法上所造成的。我开始深深的悔悟，深刻的感受到师父苦口婆心的在所有的讲法中一再告诫弟子多学法，多学法，一定要学好法。我才真正的明白学法的重要性。没有法的指导就没有正念，没有法的指导就是常人在做事。在做资料的过程中，慢慢忽视了学法，学法流于形式，各种人心开始膨胀，做事的心、争斗心、显示心、妒忌心、自高自大、自以为是的心， 在整体协调上就出现了漏洞，不注意安全，不注意修口，资料点就像菜市场忘乎所以。衡量大法弟子的标准不仅是发资料的多少，讲了多少真相，根本上还包括同化法的多少，去了多少人心。如果能时刻在法中，我们去发资料，去讲真相，去揭露邪恶，去反迫害，才有法的威力，才能展现出大法的慈悲，就能打动世人，就能救度众生。我深刻地感受到，修炼是极其严肃的，极其严格的，极其艰苦的，更不是想当然，也不是嘴上说的，是一个刻骨铭心、脱胎换骨的过程。我们用法掩盖了多少人心，这是对法的最大的不敬，又为多少人心找借口，有多少人心被我们不严肃、不严格而漏掉。我们漏掉了多少一丝一念，我们抓住了多少一丝一念，我们又修取了多少一丝一念。真我在哪儿？真我是否被假我、自我所占据、所主宰？我们是否被后天的观念所控制左右？我们真的挖根求源了吗？我们真的从本质上、观念上彻底改变了吗？差之毫厘，谬之千里。选自文章《修炼在我们相关的一切中》。由于前段时间肃江时需注明手机号码，导致很多同修本人或家人手机号码公开，邪恶也会得到这些信息，因此存在手机安全问题。就本人而言，肃江所用号码很少用，只做正常公开的社会活动事项。后来发现难免还会牵连到其他的手机号码，如果邪恶利用肃江公开的号码，会很容易得到其他号码的信息。为了安全起见，为了不被邪恶钻空子，个人觉得还是不用公开的号码为宜，非得用的话需当谨慎。然而也有同修觉得肃江都公开了无所谓了，还有的学员为写书在大陆公开采访受迫害学员，我想这不是无所谓了，不需要注意安全了，起诉首恶就是公开的，但迫害还在继续，救人的项目还在做，安全问题还是要重视。选自文章三言两语在谈手机安全问题。常人一词在我们同修间交流常用，但如果用在讲真相中，对着常人说常人，个人觉得不妥。我们讲真相面对的就是这些常人，而人都有一个自尊的东西，说他是常人，他就会觉得被贬低，容易使人产生负面抵触情绪，给讲真相增加阻力。选自文章《莫对常人说常人》。
各位听众，谢谢收听明慧广播电台，下次节目再会。